姐妹们平安。感谢主给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来敬拜，来服侍他。相信大家经过一天的劳碌，也是相当的疲累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大家都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敬拜神。我们再次来向神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主你所赐的，我们感谢主你的保守，我们也求主你继续施恩怜悯，赦免我们这可怜卑微的罪人，因为知道我们有许多的地方得罪了主，我们求你赦免，也在这求主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与过犯，使我们能够存一颗温柔的心来领受你的话，也帮助我们能够将心中的思虑和重担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。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，能够来明白认识你的爱，你的话也能够来回应对主你的爱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，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好，现在在这个，我不知道在我们现今所面对的这个社会和时代，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口头禅呢，就是说为什么要让别人为什么要为别人工作哈？倒不如让别人来为你工作，有吗？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没有，所以这是在网络上常常流行的，就是说啊，你不用这么辛苦去打工了，让别人来为你打工哈。啊，这个是很多人常常会想的。当然我们知道这就是现今人的一个心态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要坐享其成，就是不愿意付出代价，就是在那里呢，坐在家里呢，不用做工等着拿钱的那种啊。这些的座谈呢，特别是吸引很多的人参加啊，特别是我相信在中国也是 好多这些的宣传嘛，啊，都被行销啊等等哈，就是人就是有这样的心态啊。但是我们看见呢，很多时候呢，现在的人呢就是以自我为先啊，所以就是看见就是有当假如有一只老虎在追着两个人的时候哈，然后一个人就会坐下来穿鞋子哈，另外一个人就想，我们逃命都来不及了，老虎你有没有穿鞋子，我们肯定是被老虎追上，对不对哈？你怎么跑肯定跑不过老虎的，但是他要穿鞋子，为什么他要穿鞋子呢？因为他说我不需要跑得比老虎快，我只要跑得比你快，我就不会被老虎吃了，因为你跑得慢嘛，你跑在我后面，老虎就把你吃了哈，他就不会追上来吃我。所以人的心态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自我为先哈，就是要自己先跑掉哈。所以就是现在的人的这种心态。那么现在的人怎么对信仰，怎么对神的心态？也是好像是阿拉丁神灯哈，有没有听过阿拉丁神灯？有哈，也是在网络上流行的哈，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这个是改编的，他的故事是说，有美国人、法国人还有中国人漂流到一个荒岛上，发现了一个阿拉丁神灯，然后他有三个愿望啊。法国人要很多很多的这个房子啊，第二个愿望也是很多很多的房子，第三个愿望是回到法国就回去哈。美国人也是要第一个愿望要很多很多的钱，第二个愿望要有很多很多的钱，第三个愿望就回到美国哈，就回到美国去。然后中国人呢，一个愿望是要很多很多的馒头，第二个愿望是要很多很多的馒头，第三个愿望是什么呢？叫那美国人跟法国人回到这边。就是跟他们共享那些馒头嘛。后来美国人、法国人聪明了哈，还有另外三个愿望哈，所以叫中国人先来啊。中国人说好，第一个愿望是要很多很多个馒头，第二个愿望也是很多个很多个馒头，第三个愿望呢，你不用回 跟那个阿伦弟说你不用回来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他们就很多馒头在荒岛上。好，这是其实是人的心，就是要什么呢？要自己的愿望得到实现，希望自己所相信的，我们所相信的能够成就自己心中的愿望。我今天呢，我不知道大家你现在心中的愿望是什么。希望我们听完了这篇的信息之后，我们能够更新我们对神，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心中的愿望是什么。好，我们可以 来思想。那么今天我们看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三节，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二十五节，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上生命；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当耶稣基督讲这段话的时候，其实他心里面是忧愁的，因为他知道他快要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他仍然讲出这些话，要跟随他的人呢，知道他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。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名。他怎么样来荣耀神的名呢？就是借着自己来成就神的旨意。神在他还没有来到这世界上之前过的是个生活，已经定下许多的这些预言要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中成就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要来荣耀神的名呢，就是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心中。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有许多的这些理论啊，许多的这些观念，所谓的成功就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要在地上呢完成在这地上的这些心愿啊。很多时候你可以看见这些成功，所谓成功神学，他们认为呢，相信耶稣你会完成你在地上的心愿，你要完成这一切。但是你看见其实这圣经里面呢没有，这是跟圣经里面呢所讲的是背道而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其他的地方，包括在这腓立比书呢，保罗也曾经说过，他呢先前呢当以为是与他有益的，在腓立比书第三章，他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他也将万事当作有损，因他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他已经为主呢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但是你看到现在很多人的观念是什么呢？是背道而驰的。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七节也说到，说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当留意看那照我们榜样行的人，就是以基督为至宝的，看世上为粪土的。他说因为有许多人行事呢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成功神学所看重的，就是这地上面的成功。他们不是在乎说上帝的旨意是怎么样，是在乎我要得到什么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。那么其实呢，你说我是一个不是成功神学，我其实不是现在的这个成功神学这个定义的相信的这个成功，但是我也相信成功神学的 真正背后的那个意义是什么，就是不是以这地上的事为念，以天上的事为念。假如我们是以天上的事为念的话，以那样的态度，那样的心态来追求认识神的话呢，这才是真正的成功神学。在这个也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，那里说什么呢？那里说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弟兄们，我们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这些是天上的事啊！只要我们有这样追求成功，属灵的成功就是追求在天上的事，就是这些德行我们要去行。第九节说，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你看见保罗他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？就是在第十一节，他说，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然而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你看到吗？保罗的定义，成功的定义，不是只是在地上的这些成功，乃是呢，就算在这地上有成功，在这地上有失败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但是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，他都学习了一点是什么呢？学习了靠着加给他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够知足。就是这一点，一个人若不知足，就永远不会快乐，这是真的。你今天拥有了两房事，开始很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过一下子没有什么特别，然后你 要再得到三房事，哇，开始很感谢主，然后过了一下子又没有什么特别，四房事。当然我不是说你要求这些没有是错误的，但是当我们要求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要常常存一个什么呢？感谢主的心，就是在每一个阶段里面呢，我们都感谢主。神有给我，感谢主；神没有给我，感谢主。很少人能够这样做，但是这是真的我们的态度。所以我看到这就是呢，成功在神的眼里呢，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呢，都看见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心中。所以正如刚才我在开始所讲的，很多人呢都希望呢，不要在家里不用做工就可以有钱拿，这是很多人的心态。但是 在中国也有人说，不要想着这个世界上的人要带给你什么成功，你要自己要去创造，要自己去发挥啊。其实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呢，就是这样，以一个服侍人的心呢，服侍神服侍人的心呢，这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来荣耀神的名的一个很大的主要的动机，还有我们的目标。当我们看见有一个财主来向耶稣基督求问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怎么样做才能够承受永生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到这个财主，年轻的财主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他拥有了这世界上的一切的时候呢， 他就好像秦始皇一样，要拥有长寿不老的那种，因为他拥有的这一切，人最大的什么呢？最大的遗憾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人死了，钱还没有花光。另外一个遗憾是什么呢？就是人还没有死，钱就已经花光，这是人的最大的两个遗憾了。但是你看到这个财主呢，他有很大的心愿，就是什么呢？他有很多的钱呢，所以他希望呢，这些钱呢可以继续的让他花下去，所以他来求耶稣，就我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？耶稣基督就说，告诉他说，你要遵守这些诫命，这些诫命你有遵守了吗？这些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，还有什么吗？还有 你愿意做完全的人呢？在马太福音那里有说到，你愿意做完全的人呢，就应当什么呢？在十九章21节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告诉这个财主，少年的财主，你要做完全的人呢，这些只不过是一个一般的人应当来遵守，但是神的心意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的心意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人来爱神，并且要人来爱人，这就是神在人心中，不是爱自己。你看到这个财主，少年的财主，他从始至终他的整个动机呢，是为了什么呢？其实是为了他自己。这正好是所罗门王他在这个传道书里面呢所讲的，他为自己建造这些，为自己做的这些，但是他到后来呢发觉到这些都是虚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。但是耶稣基督说，假如你是为主的话呢，保罗说，因为在主知道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呢不是突然的，不是虚空的。耶稣基督也说，我们为这弟兄中最小的做的，上帝呢看为重。所以当那个少年财主来问耶稣基督的时候，门徒就跟耶稣基督说，主啊，我们已经为你放下一切所有的，我们将来要得到什么？然后耶稣基督说，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、弟兄姐妹、父亲母亲、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到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这里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里的意思就是接下去耶稣基督在20章马太福音所说的那个葡萄园的比喻。那葡萄园的比喻是讲什么呢？葡萄园的比喻就是说，工人来工作12个小时、9个小时、6个小时、3个小时、1个小时，他们都得同样的工价，就是一天的工价。那么后来呢，做1个小时的先来拿工钱的时候，主人给他一天的工价。3个小时一天的工价，6个小时一天的工价，9个小时一天的工价。那做12个小时的，耶稣也是给他一天的工价。那做12个小时不开心了，说我们整夜劳累呀，受苦啊，你竟然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然后家主怎么回答说，朋友，我不亏不理你，和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你红了眼吗？这样呢，在后的加在前，在前的加在后。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我也不明白。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？我们看见我们要为那比我们更好的来感谢神，就是说为别人有的我们自己没有的来感谢神， 换句话说呢，就是当你对人有那个爱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希望别人比你更好。这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，这就是人呢，神呢给人的这个心意。但是很多人呢不愿意这样做，所以耶稣基督呢来到这世上，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所以你看到接下去的这个马太福音它的发展呢，就是看到这个门徒呢知道耶稣基督要被钉，要受死，然后就有门徒呢的母亲呢来求耶稣说耶稣说你要什么呢，好像阿拉丁神灯啊，好像那个中国的那个是你要什么，然后那个母亲带着那两个孩子就是求说，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，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能。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。马太福音20章第24节，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。这你看见吗？他们在东西还是在争着谁为大，但是耶稣基督呢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当中呢谁愿意为大呢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。所以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当来服侍那最小的。但是有的人可能可以问说啊，那么我有的很有限，我怎么样来服侍啊？当然我们不要忘记，耶稣基督曾经称赞那寡妇和财主他们对主的奉献。寡妇她把她的两个小钱啊奉献上，他说，耶稣基督说，这个寡妇所奉献的远比那财主的还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寡妇是把她的一生所有的都献上啊。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呢也是一样啊，把我们一生所有的都献上。你不一定要做全时间的同工，你也不一定要把你全部的财产全部卖了，全部拿来。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主做的。当你有我们有这样的心态，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把我们一生所有的献上，让主来使用。所以保罗说，弟兄们，在罗马书12章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我们一生的基督徒一生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爱主还有爱人而做。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做你的工，这就是神所为我们定下的那个岗位去做。我们不用太过在意说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 不如意的事、啊、有很多不尽我们心中所要完成的这些心愿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其实不如意之事占多少呢？占多少？10之89，对不对？10个里面有8个跟9个是不如意的。那么如意的是多少？9一样或者是2样，那个就是很高兴、哦、对吗？所以我们生命中很多事情都是 不能够如我们的心愿的。但是这不是在于这个，不是在于说在于决定我们在神的眼中成功与否的这个定义。我们在神的眼中成功与否的定义，是在于神所给我们的这个范围，有限的范围里面，我们如何使用这有限的范围来达到那最大的那个用处，来为神而用。好像施洗约翰 可以出来传道。他的生命有三十，也许有三十岁，三十多岁的这个时间，但是他很短的时间来服侍为主传道，但是他在生命结束之前的那最短短的时间里面是被关在监牢里面。请问他所能够用的范围是多少？很少。你看他的时间，看耶稣基督的时间，他在世上大概有33年的生命，但是他为在世上传道的时间有多少呢？才三年，大概三年。那么真正用来为主工作的时间只有那10%。同样的，我们的生命里面呢，能够用为主做的有多少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就你我们自己心里面知道，我们要到底所做的是为主做还是为自己做的，也就我们心里面知道。所以盼望我们呢，都能够愿意的来将我们有限的范围里面呢为主所使用。我们所没有办法做到的，我们只能够交托给主。举个例子，我们的家人病了或者我们家人有很大的问题的，这些都是不是我们所能够掌控的，这些呢我们只能够交托给主。或者在我们生命里面你有孩子很悖逆的，很不听你的话的，使你一生里面的感到你好像没有做一个不成功的爸爸，或者是不成功的妈妈但是很多时候呢，这些呢不一定是我们所能够掌控的，我们只能够呢尽我们的能力，尽我们的本分呢来教导，其他的我们只能够交托给主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愿是什么，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，在其他的圣经里面的作者或者是其他的人物呢，他们的心愿是什么？所罗门王的心愿是什么？所罗门王开始在向上帝求的时候，他献祭给上帝的时候，上帝问他说，你要愿意我赐给你什么，你可以求，在列王记上3:5。然后所罗门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是个幼童，我不知道怎么样出路，仆人在你所拣选的民中，这民多的不可胜数，所以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民，能辨别是非，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？所罗门因为求这个事情，为的是要求智慧来管理这些百姓，所以神喜悦他的这个祈求，因为他不是为自己，他是为了这些百姓。所以神不单赐智慧给他，也赐各样的这个尊荣富贵并且呢，在他之前在他之后没有一个好像他那样的聪明智慧。大卫他在神的面前他的心愿是什么呢？谁可以想到？可能我们想到23:6，他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大卫的心愿也是在27:4说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这就是大卫的心愿。虽然他没有这个机会来建主的殿，他乃是把这些材料预备给他的下一代摩西。他向主的心愿是什么呢？其实在90:19-14那里说到，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，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，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。以利亚的心愿是什么呢？以利亚其实是向神求死。为什么？以利亚说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节说，耶和华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他也是要排第一了。他不甘，不愿意落在人的后面，不甘落后嘛，他也是 number one。 他说他因为他 不胜于他，没有办法，没有胜过他的列祖。在他看来，其实以利亚在他生命里面，神成就在他生命中的是他以前的人呢，在圣经里面所记载有些是没有成就过的，但是他完全呢不把这些放在眼里，他因为一点的失败呢，就把全部呢当作是没有成就。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心愿是什么呢？就是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，因为他们吃了之后，就好像神那样能够分别善恶。彼得的心愿是什么呢？彼得，我不知道他的心愿是什么，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曾经问他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然后彼得呢就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是以朋友的爱来爱你。然后耶稣基督叫他说，喂养我的羊。耶稣基督说，你年少的时候要自己束上带着随意往来，你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死荣耀神。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所以神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心中都有不同的旨意，但是每个人的心中向着神又是什么样的心愿呢？今天我们向着神有什么样的心愿？正如早开始问的，我们的心愿是什么？希望我们都能够像约伯，当撒旦试探约伯的时候，他告诉上帝说，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？你不是在他的四周捐上篱笆，维护他所有宝，并且他所有的盟主你的赐福。但是当约伯经历这些试探的时候，因着他能够经过这些试探，这些试探呢，其实在神的眼中呢，就成为了试炼。因为呢，是把他内心里面那个很单纯的爱，对神的那个爱呢，表露出来。他在失去这一切的时候，他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呢，他心灵里面怎么样向神来表达呢？就是在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，他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不管他是得着这一切，或者是他失去的这一切，赏赐的是神，收取的也是神。神的名是应当称颂。哇，你想想这句话，就如耶稣基督所说的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 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来荣耀主你的名，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样的事情，不管是遭遇到什么样的事，我们都知道若不是上帝许可，没有一件事会临到我们的生命中。既然会临到我们的生命中，就知道主你有你的旨意在背后，让我们能够顺从你的旨意，让我们也能够来愿意神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中显为大，愿主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成全，愿主你的荣美向我们的子孙显明，愿我们都能够来荣耀主的名。我们将自己献上，求主你继续的来使用我们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门。